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们能很多年的维持这种关系，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情况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对话是不是就是此生的最后一次对话了。你会发现越好的两个同性朋友越容易
喜欢上同一个男生，其实大家也都没有错，但是真的就会有一天突然不联系了。
你打开了朋友圈，突然间发现他更新了一条动态，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已经迈入了人生的这个阶段，
就是你享受了高浓度的那些瞬间，但是你也会享受失去之后带来的痛苦。
一切一切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设定了别人因为和我们感情的存在所以他不能这样做。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今天我们就来到第20期，
欢迎欢迎。
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是不是有一种和大家很久没有见的感觉？
两个星期已经如隔三秋。我们中秋节给大家放了个假，
我们自己其实也放了一个假，但其实今天是中秋的假期，我们来录第20期。毕不了业从开始有到更新，我们一直坚持了周更，但后来可能想的是，首先确实最近有点忙，其次就是我们觉得中秋节大家应该也在外面旅行啊，或者说在陪家人，也不会记得我们播客的更新。但是真的有很多人问，你们就昨天周日你们怎么没有更新，真的好几个群里面都在问我。
好温暖好温暖。就是我们本来是希望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的家人和朋友，或者是经常相约一起出去的很有仪式感的一些瞬间。还是想把这个假期留给大家吧。我觉得
社会我一姐，就是明明我们给自己放了个假，但说的却如此的师出有名
啊。确实是因为红红比较忙，我也很忙，我们俩都分别出差，实在是凑不到一起。
是没有约上。
我去了好几个地方。那我看红红去了上海。
我在上海待了4-5天，其实是一个出差，就是去品牌的活动，但是也借此就是出差因公，不能叫因公什么祭司，
因公会友。
对，
哎，我经常干这种事儿。你在上海见到了很好的朋友吗？
见了很多好朋友，还有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我想给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想聊友谊。为什么？其实就是和我的这次上海之行有关。这次上海之行，我见了好几波朋友，但是有一个我特别想去分享的，就是我见了一个，我们两个都在北京，我们是大学的舍友，相当于我们应该是2011年认识的。他在大学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蛮久了，
13年。
嗯。
我在上海其实每天的行程都很满，我见了之前的同学，就是见了我们那些还在金融行业卷的同事一起吐槽。我还见了李思恒，他之前是上过奇葩说。
哦，记得记得。
然后我们大学玩的超级好，然后还有跑步的朋友。但在最后一天我在机场见了一个朋友，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大学的舍友。我们13年，他工作和家都在北京。
我在北京。
我工作和家。
然后你俩在上海见，在北京见吗？平时
就没见到，
没见着。
就是我也是一直在北京嘛，但是我们两个基本上一年都会见1到2次，因为他特别的忙，他相当于就是我想单独的再去找一期我们去聊人生的际遇，就是他每一次在关键节点，你在那个时候看好像差了一点点。我要讲一下我这个朋友。就是当时可能大学大家一起想转专业的时候，他就一直英语不太好，就是英语成为了他的一个短板。我在这里稍稍的跑一下题，他转专业就没有成功，但他其他方面都非常的优秀，结果又是因为英语差一点点，就4级还是6级的分数差一点点，在保研的时候又差一点点，所以他当时就没有读研究生，本科毕业就直接工作了。但是人家抓住了，所以人生的际遇，朋友们，就毕不了业，大家每一个阶段人家赶上了互联网
大红利。
对，他就直接去了头条。
你这么说我周围有这样的朋友。
对，
也是差一点点没有特别的读研，或者说进到当时好像薪水很高的金融行业，但人家就是在头条稳如老狗。
对，所以他超级忙。你不是说他英语不好吗？人家现在有个组，三个人专门给他和那些国际的同事
做
翻译，做
同传
人家不用学习英语了，就超忙。我其实也还蛮忙的，而且他也是三年前生了宝宝。从这样来看，其实我们两个的际遇就很不同，
对，轨迹基本上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会惦记到彼此，就是你看可能一年我们的沟通很少，但总是在关键的节点，就他突然有个什么事儿，他就会问我。然后这次也是，就是他可能要去新加坡一段时间，他就问我走之前有没有时间，我俩怎么对怎么对，就发现对不上了。
嗯，
突然发现最后一天我要从上海离开，我说我大概是下午两点的飞机，然后他来上海出差，他是十一点到，我就在我上海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北京，
而且中间就只有三个小时，
对，
就在那中间碰上
了。我们在虹桥机场的一家餐厅进行了高密度的输出，所以这一期也就很自然而然的去聊到友谊，真的是我觉得它比爱情的存在的这样的形态还要多，还要复杂。就是你看，有一些你们天天说话，但是可能你们之间不是朋友，
嗯，
但也有一些像你看我和我的这位朋友，
对，
我们一年的沟通很少，但是我们确实都知道我们彼此可能就是一生的好朋友。
嗯，能感觉到，因为你提他提了很多，我还正想问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周年见的。因为我其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可能是我家乡的发小，我们也是平时联系不是很多，但是每年都会有一个 moment， 他们就会一直问，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快点回来，要就是进行我们的周年聚会。我觉得仪式感是一个很好的维系友谊，或者是证明你们互相之间很在乎的一个东西。
嗯，你说的仪式感其实也是两方要有互相经营。那今天我们第二十期，我主要想和你讨论的就是仪式感那个背后的东西，就你们把彼此认定是朋友，为什么会愿意，因为说实话现在人大家都挺忙的，为什么会愿意给彼此这个仪式感，证明你们之间有相互的吸引，有相互的同频，你们才会认为是对方的友谊。因为我刚才说了是这些连绵不绝的友谊，你说的是你的发小，但是我们就从由浅入深的来讨论。那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来聊一聊所谓的，你打开小红书我看到的都是什么呢？友谊内耗，阶段性友谊，友谊会消失，友谊是流动的。后来我又去想了一下，确实友情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由浅入深去聊，它确实是尤其是现代人来讲比较难把控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刚才说的是很好的状态，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们能很多年的维持这种关系，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情况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对话是不是就是此生的最后一次对话了。
啊，这个我特别有共鸣这一点，因为我是 ENFJ， 其实是一个情感主导很强的一个 MBTI。 其实我从小学到现在每一个好朋友我都记得，而且我也记得我和他们交往的瞬间，但是其实大部分中的他们都已经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所以你说的那些友谊是流动的或者阶段性的，我觉得更像是给大家的一个宽慰，就是有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是很在乎每一份友谊的，只是说慢慢到最后会发现，哎，怎么就消失了呢？其实大家也都没有错，但是真的就会有一天突然不联系了，或者突然就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不会再和他说话。你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吗？
有。
我觉得可以先从我们真的因为这个伤心开始聊起。现在我是真的不伤心了，因为都被毒打这么多年。
你感受到友谊突然间消失的 moment， 我身边是有很多的，就是可能在某一个时段，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在当时来看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我们两个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在一起。
哦，我知道，你们会互相给对方点奶茶呀，或者是很宠爱，然后因为我会经常看到你们发朋友圈，就是那种天哪天哪，我有什么好的一定要给他，我当时还挺羡慕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女性之间的友谊。
对，在这里我也想去说，就是好像很多时候尤其是女生在读书期间会有那种不知道会不会伤人，但是自己来看它也会伤到我，就是那种表演性质的友谊。好像从小学大家一起拉着手上厕所开始，或者大家要背同样的书包，一起 参加同样的活动，一起参加对方的生日会，当然这里面有好的友谊，但也有一些是为了展现给别人看的，为了展现给别人我不孤单，我有好的友谊，反正我在成长的阶段，你看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我都还没有摆脱这样的心理。所以你刚才说的我们互相给彼此点奶茶，我后来复盘，但当时还是很开心的，
嗯，
而且也一起相互陪伴了很多很多的时光，
包括失恋呀、学习呀、论文呀、实习呀，我能感受到的哈。
嗯，你都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彼此的感情浓度也很热烈，就基本上每天晚上的时候一定要一起去吃饭，一定要给对方去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也非常的会介入到彼此的生活里面。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彼此有了家庭，在彼此有了不同的工作和生活之后，就是联系是在突然之间消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打开了朋友圈，突然间发现他更新了一条动态，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已经迈入了人生的这个阶段。那一瞬间我会觉得他是我告诉自己，哎，这个友谊消失的 moment。
听到后面还挺伤感的。其实你们经历过那样的一些瞬间，我还算是半个见证人吧，因为你俩我都认识，以为是非常 close 的这种朋友。那其实理论上到后面相对重要的阶段，比如说谈恋爱、结婚、生子，理论上可能你是希望，或者他也是希望你们是有第一时间掌握你动态的这种分享的特权的。在成年的世界里，有了这样的特权，其实才算是像我们说的互相珍惜的惺惺相惜的友谊。
对，
但是其实你在那个瞬间你发现你的生活里已经没有我了，我也不知道从何向你去吐露我自己的事情，可能在那个瞬间之前已经积累了挺久的互相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catch up 和关心。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就是那些友谊突然间你觉得他们流逝消失的瞬间？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两类，第一类是那种比较年幼时期的友谊，比如说小学的、幼儿园的，其实我真的都记得，我都不知道我的脑容量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我觉得有一类人就是跟我一样，他就是会记得人跟人之间情绪交互的所有 moment， 这样你就是很重感情，但是你也很难放下，就是你享受了高浓度的那些瞬间，但是你也会享受失去之后带来的痛苦。第一个讲一个很小的故事，是我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玩得特别好，就是你知道女生之间每天就一起什么跳皮筋儿啊，然后这呀那呀，然后会有一些拥抱呀，就是非常热烈，然后大家一起学习
拥抱。
嗯，
对对，小的时候好像会有很多，
小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肢体行为吧，就是天天拉拉手上学，
手挽手，
手挽手，上厕所必须牵手，不牵手不上那种，对吧？然后就是大家一起上了体育课，然后很开心，大家就抱在一起说，哎呀，这个今天怎么怎么着，我觉得是一种很纯粹的很天真无邪的一种很发自内心的情感。
嗯，
而且我当时觉得他也挺聪明认真，然后又挺可爱的，然后就觉得还挺想跟他亲近的，所以我们俩关系还蛮好的，甚至比如说放寒暑假了，大家可能没有一起玩耍了，我们那个时候还会写一些小纸条或者写信去诉说对彼此的思念之情。但我跟你讲，小纸条这个事儿我是从小写到大，我也不知道为啥，真的好幼稚。
现在还在写？
现在不写了，工作以后就不写了。但是小学的时候真的就，我想了一下，一直在写小纸条。但我先说小学这个朋友，所以其实是挺深厚友谊的，但是因为我们读书那个年代还比较早，也没有什么微信呀，可能就是一部电话，那个时候只有小灵通发发短信之类的，可能初中的时候你父母还不一定让你用，至少我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断了联系，没有再联系上过，因为我也搬过家也换过城市，但是我经常一直都会想他，真的会挺想他，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纯粹的，但是戛然而止的，因为你很小，所以你不知道命运的走向，你想读初小学、初中、高中，如果你换了地方，你也不一定知道你将来会何去何从。你的心思肯定不会像现在一样说，我要维系一段友谊，我肯定能好好的去经营或者维持。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突然就戛然而止了。真的就直到大学或者甚至是读研究生的时候，才会发现，哦，通讯已经这么发达了，那我时常想念的那个小学的时候最亲密的伙伴，他过得怎么样？然后真的是在我想他的时候，他通过两个同学非常辗转的 加了我的 QQ。
真的哦，我听着都感动到了。
对，因为没有电话了，已经没有电话了，
说明你在想他的时候他也很想念你。
对，然后我特别感动，因为他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闺蜜朋友吧，就是印象挺深，经常想起他。然后他真的是辗转，哦，好有年代感呀。
嗯，
这不听起来我们就是三十加好几的那种
有年代感的，
真的是辗转了好几个那种同学，什么从小学找到初中，初中再找初中，因为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在换城市上学，
嗯，
然后后面就工作了，咱不就又到北京嘛？我是那个四川人，嗯，就真的是没有手机，辗转。然后他加到他那一刻，我特别开心，我就觉得哇，天哪，就是那种当时的那些情感呀、情绪啊都回来了。就是怎么样，我们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在被窝里给在对方写信，说什么想跟你一起玩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开学的时候再交给对方，那个情感很浓烈的就出来了，很开心。
嗯，
但是你也会知道不会再有什么了。
你们彼此经历了那么多，你们缺席了彼此
太久，哎，我都要哭了。
我能感觉到，哎，现在杨一在我面前去抹眼泪，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友谊和恋情一样，你知道我会想到我的发小和闺蜜，就是我们在那个时间很天真很浪漫的时候彼此陪伴，我也有那种情感浓度很高，我们当时天天都在一起，彼此写通讯录、写贺卡，他会给我写很长的信。但是为什么现在他在我的记忆里还是一个琥珀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相隔了十几年重新找回彼此的阶段，我们都已经尘封在彼此的记忆里了，可能这个才是注定美好的。因为如果我把那个距离打破，我们会发现现实。来，杨一回来了，
你把我想说的完全清楚的表达出来了，就是真的是琥珀然后闪着光的石头，然后当你们真的再见面，他可能还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在北京，然后他会跟我说他已经比如说离过一次婚，然后有一两个孩子，然后我会跟他说我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能去倾听一下，然后稍微陪伴一下，但是确实缺席了太多太多时间，只能聊在一起说过去。说到现在的场景，大家都很难去再深入的像之前一样那么了解对方的生活，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既关心又疏离的感觉。
而且你们两个彼此之间应该都有一种无力感，就发现我也想找回那种感觉，
无力感，
但是找不回去了，
太陌生了。
就刚才我说到了我的两段友谊，一段是可能每年联系也很少，但是我们还彼此去记着对方要去相见。那我和杨也有说到这种消失的友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很多时候，尤其是成年之后，我们有主动选择权的友谊可能才是那个更本质，你们彼此三观，你主动选择而做出的这个行为，它可能才能更持久。我们小的时候的发小，说实话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两家离得近，可能因为他是你的同桌，或者只是因为你们两个天天都，你看我在学校的时候你们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因为物理的距离很近，你们彼此结交起来也很容易，让大家爆发出了那种情感的浓度，但它可能并不足以支撑我们这一生这么多的变化和际遇。所以这样的友谊它注定就是和时空强相关的。那如果你们两个从物理上分离了，你们彼此之间又没有那种精神上的羁绊和指引的话，其实就很难再去维系。但是到现在我又会发现，为什么我不太同意就是大家对于友谊产生特别消极和悲观的态度，因为我们要把它分类去看。我那天在小红书看到一个标题我都笑了，说我对友谊祛魅了。你能感觉到我看到这个标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吗？
炸裂。
这个年代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祛魅的时代，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友谊自古以来，我们从文人墨客，我们看那么多的名著古诗，大家在歌颂友谊，在歌颂友情，我觉得我们倒不是对它祛魅，而是在现代人的现代社会这种多元的关系体系下，我们要对友谊分类。
嗯，说的特别有道理。你刚刚说友谊祛魅这个点，我可能还读到了一些，怎么说呢，淡淡的哀伤嘛。就是因为我觉得人一定是需要友谊的，
或者我们需要陪伴，需要情感的连接。
对，然后如果说我们需要强行祛魅，就好像其实我去年失恋那段时间，我刷到的也都是对爱情祛魅，然后什么活到最后都是你一个人在乎。
对，我
就是你非常懂我这种感受。
我也刷到活到最后，你只和你的精神在一起。
对，就是我自己个人是非常不赞同这个观点的，但是我在真的是比如说分手的时间，或者是现在你让我去看一些我消失的友谊，我会觉得 OK， 我们是要允许自己接受关系和感情是流动的。
但是我也能理解那些发帖的人，就是他肯定是一瞬间受到了那种情感上的伤害，就比如说这个友谊发现他突然间消失了，最后发现是自己一个人。其实在咱们录音之前，杨毅还在劝我，我们聊了一段友谊，我有在聊我读书的时候当时那么好，我后来和你说，我说我觉得那个就不是友谊。
对，我确实在安慰红红，那个我觉得已经是当时那个阶段最好的一个瞬间了。所以我想了一下，确实是不管是消失还是现在存在的友谊都有很多很多类别。从刚刚我聊的消失的友谊，一部分是年幼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属于心智未成，就是什么小学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长大之后，心智三观成熟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消失的友谊，其实可能就像你说的是研究生的这个阶段，或者是一些工作的场合初期的一些阶段，因为你们是战友，你有那样的一个共同的空间和一个所谓的差不多的共同的目标，所以你们之间不仅是点奶茶的关系，还有互相陪伴的关系，还有在那个很重要的奋斗的年华给彼此温暖慰藉的一种关系，你们是很亲密的，但是你们又在为自己奋斗，所以在那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存在，会让你那段时间的时光变得非常的熠熠生辉。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人生过得最不开心的阶段是高中，
嗯，
就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或者两个的这种现在看来可能不一定那么 real 的友谊，但是在当时看来是很重要的彼此的支撑和陪伴。我小学也有，初中也有，大学就是苏 K， 他之前来过，研究生也有，但是只有高中因为很多客观的原因真的就没有。因为我们那个高中它是初中直升的，然后我是考过去的，然后其实大家我在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已经有一些圈子也好，或者是互相的这个 connection 也好，但是对我来说是没有的。所以当时我们高中的班里就有那么小小的几个人，因为是这个算是就是考得比较好然后再去新加入的，其实就没有办法很快的融入到他们最开始形成的那个很默契的一个圈层和氛围里，然后那个延续了还比较久。而且其实对我来讲，我还是一个蛮重感情的人，我在高中那段时间我也有尝试去和大家交朋友，或者是有一些真的有一些情感流动，但是很多人他不需要，所以我后来才会觉得其实友谊这个东西它非常纯粹，它不像爱情一样我们有互相的荷尔蒙啊，或者是经济或者家庭的纠纷，他就真的是你是你，因为这个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我在高中那个阶段没有感受到，是因为大家不需要，大家的友谊已经被填满了，他们不需要我，但是我可能需要友谊，所以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痛苦，就是因为没有像你说的研究生的这种搭子也好，互相宽慰的好朋友也好，甚至现在看来可能没有那么铁的朋友也好，我觉得它其实是构成你当时那个阶段很重要的记忆，甚至是给了你很多的支持。
没错，我特别同意。正是因为刚才杨毅劝我，我说你看当时上学时候那么好的友谊到现在来看它也消失了一样，所以我当时说了一个词我现在都觉得很 shame， 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假友谊，然后你当时马上就打断我，你说不是的，他说可是你那段时间也很快乐。我想了想确实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回忆起了你这么多段，从工作也好，高中也好，或者是大学也好，研究生也好，你最痛苦的那段时间是高中，是因为那段时间你是没有友谊的。
嗯，
所以我们再去回顾自己的阶段性友谊也好，我们不要讲对友谊祛魅，而是它就是在那样一个时间和物理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点下，你们爆发出来的那种原始的情感也好，你的需要也好，你们两个结成了某种同盟。所以我刚才说不是对友谊祛魅，而是对友谊分类。刚才我们说的所有就是你以为的这些阶段性的友谊，无论是小学的时候你们两个手挽手一起上厕所，它是一种物理上的接近， 对吧？就是你们两个就是同桌，或者你们两个是邻居，是对门一起，还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因为某种战友革命友谊这种事件性的，我觉得它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物理空间，你们结成了小同盟。我觉得这个和搭子还不一样，一会儿我们再讨论搭子，你们更像是战友。那这个战役结束了，咱们这个战友情可能也阶段性的也会封存在那里，但不代表着你们那段时间的革命友谊和战友情不存在，而且因为你们彼此的存在，你们一起把这场艰苦的仗打得很漂亮，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生中的财富，而不是所谓的消失的友谊。
是的，是的，特别赞同，所以才会在小红书上看到，不管是祛魅也好，或者说感情是流动的也好，心里还是蛮宽慰的。就是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会经过那种非常难过的、失望的，包括我最开始也是。其实刚聊了高中之后，我研究生阶段和刚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有几段非常好的友谊和战友情，大家也是互相支持对方度过很困难的一些时光，比如说一起实习的时候，这个熬夜到两点三点通宵，当时大家就会以为自己是对方最好的朋友，在那个 moment 确实也是。
对，
但是随着大家真的是过了更久的时间去恋爱、结婚、生子，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女性的友谊有三次考验？第一谈恋爱，第二结婚，第三生子。
嗯，
然后在大家经过这些阶段之后，
人生际遇不一样了，
大家的重心就会有所偏转。其实包括我跟 Suki 之间也是，因为我们互相陪伴彼此很多时间，包括上学、工作，还有他之前一些感情不顺利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陪在对方身边互相过生日。就到他结婚头半年，他都还会跟我说啊，杨一你是对我最重要的人，什么跟我爸爸妈一样，我们是最重要的人。但是结婚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他可就再没跟我说过这话。然后他现在生了小兔子，然后我也是孩子干妈，我也会去见他，然后会帮他们偶尔带一下之类的。他也再也不会跟我说这句话，而且你明显感觉到他的重心完全放在了孩子身上，可能连他老公都不一定是他的这个第二顺位。所以我之前还会伤感，但是慢慢的我就觉得，我最好的朋友他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爱他的老公和很可爱的小孩，一个很稳定的三口之家，那其实我对他来讲说明他对我的需要没有那么多了，我应该为他感到高兴，而不是真的是他比如说失恋的时候，或者是
非常需要你、
非常需要我的时候，我去陪他身边，说明他不需要了，他能够经营得很好。然后我想到这里，我就对很多很多这种我希望是一辈子的友谊的这种原始的情感，或者说是原始的一些伤心，我就释怀了。就是在我看到小红书那些之前哈，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真的没有释怀的话，我看到那些我也会伤心。
刚才杨一有说两个点，我觉得你和苏K这种还不能叫阶段性友谊，你们其实就是一辈子的友谊了，只不过一辈子的友谊在彼此的生命中的参与的程度
发生了变化，
因为他有了自己的重心，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你们一直在分享彼此的人生，在去祝福着彼此的人生。其实我和我在开篇说的机场相见的那位朋友也是，我们两个在彼此最困难、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那每天肯定是交流量最密切的。但确实到后来，他也是有了家庭，工作很忙，也有自己的宝宝，我也是孩子干妈。但我们可能一年就联系那么几次，但我们都知道，在我最危难的时刻，我们两个都彼此有过，就是怎么说呢，我支持过他金钱，他也支持过我很重要的，就是完全很信任才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彼此这样去支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是变少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放到最后要去讨论那种横贯一生的友谊。那说回来，那些阶段性消逝的友谊，其实除了 Suki， 而是像你刚开始说的发小，或者说我们小学时候一起去上厕所的同桌，或者说是在研究生你说的实习阶段的那些战友，他们的存在就可以打上阶段性友谊的引号，但是他们的存在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其实
对，所以我刚刚想到，就为什么我还是会有那样一个波动，因为我觉得人对于友谊有需求在，有在乎在，所以就会有不同类别的某种伤心，不管是关系由近，其实本质上都是关系由近 变远。
嗯，
可能像我和 Suki 还是在一个虽然远了一些，但还是在一个近的位置。但是像你说的，我们聊的阶段性友谊就是从近到远，远了之后可能就没有位置了。
对，
所以我刚刚才在想，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大家三观不同，或者大家所处的环境不同，或者说是我们刚刚说的三个考验，因为恋爱了、结婚了、生小孩了，它的重心发生变化，友谊就会消失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些双向奔赴，它还是可以存在？
我觉得分情况讨论，就是这个，因为现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那天看到两个我特别认同，第一个就是说年度，就是一年能够见到第二次面的，就是你们两个在第一次见面之后还能再约一次的，就可以成为年度新朋友。
哎妈呀，
狠狠地戳中了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友情的顺位，核心最好的朋友，我还是要 cue 一下老李啊，我爸是毕不了业的忠实听众。我从小到大我爸会和我谈心，我觉得我也和我爸算某种程度上的朋友，他经常给我缅怀他各种各样的朋友，就是完美回答你那个问题，双向奔赴。我爸这个呵呵朋友很多但是又消失很多的一生，他经常给我描述一些被朋友背刺的瞬间，就是因为他之前是在单位嘛，公司，而且当时算是一个小领导，他就每天就是应酬嘛，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是我的哥们儿，那个人是我的哥们儿，这个人家结婚要去，那个人家嫁女儿要去，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但后来呢，他其实就自己出去了，自己开公司去做，他就会发现哎，那些同事怎么不找我了。他说你看闺女，之前马上要春节了，他们这叔叔什么的我们都会一起聚，你现在你看当时多好，还过年老跟人家睡前，你说他也没理我，他会伤心。
会伤心。
但到后来他有了，就是他现在也年近花甲50多岁了，我们再去复盘，我确实和我爸聊了很多，他再去聊到那些朋友，他会说其实是一种双向的疏离，就是你们当时觉得好的能穿一条裤子，你就没有想到现在完全就没有了联系。所以就回到你说的双向奔赴的那个点，是因为你们彼此对彼此对这段感情都没有期待了，他曾经在你的岁月里很热烈的出现过，但就是因为你们在三观或者最需要支持的点上没有到那个深度，所以意味着你们仅仅就是在你们的人生中，那个人生角色中彼此出现陪伴了一下，当时的那个就像烟火一样，出现的时候很热烈，但是其实消散了也就消散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点想和就是你去讨论，尤其是女性的友谊，因为男生我不知道，我们再回忆起那种，我觉得这个点就很微妙，但是我特别想和你讨论，就是你再回忆起自己的战友也好，或者闺蜜也好，就是我们在三观形成之前你的那些很紧密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剧啊，就是我的天才女友，这里面的 Lila 和 Leno， 或者我们看到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面，你就包括像安陵容和甄嬛，就是女性友谊中，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足够成熟的时候，那种彼此的比较，彼此隐隐的嫉妒，彼此隐隐的占有欲作祟，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段友情的升温，也加速了这段友谊的灭亡？你能 get 到我说的那个点吗？
哦，我能 get 到，我觉得你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原来可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个点。就是、
啊，你竟然没有意识到，你真的是直男。我有很多这样的友谊，就是你们两个看上去是很好的朋友，尤其是在上学或者比较年幼的阶段，但你们两个又暗自较劲的那种。
你这样说，我都已经能感受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她又被另外一个人吸引，又想成为，就是她的优点，你又想成为，然后呢，你又想和她关系很好，但是关系很好又有竞争，就是那种又想成为又有竞争，但是又很想靠近，然后就是很复杂的一种情感。
那你没有吗？
我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感觉还是
人和人的差别好大，
对，人和人差别真的好大。因为我真的是那个 ENFJ， 真的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可能会少一些竞争的那种。如果我确实很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我想和她交朋友，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就祝福你。我也不是说 没有嫉妒，我可能就把这个就在心里了，我就觉得啊，那我要变得更好，就我可能嫉妒的这部分会稍微少一点。
嗯
嗯，
倒不是说嫉妒，就是那种暗暗的比较，
暗暗较劲，对，
或者很微妙。
我确实稍微少一点，但是我完全能懂。
那你在友谊里面会有占有欲吗？比如说就三个人的友谊太过于拥挤这种有吗？
会有，这个真的会有，
就是会吃醋。现在不会有了是吗？
现在其实可能也会有吧。
啊，你现在也会有，
可能也会有吧。嗯，
我去回忆了一下，从小学开始，初中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晰，还有高中我最好的朋友，包括在大学里面，当然有很多我很多很刻骨铭心的友谊，到后来我们最后讨论的那种一辈子的好友，也都是在大学的这个时间段产生的，因为可能和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三观形成
的过程有关，嗯，
固定下来有关系。但是我小学的时候，包括我就记得特别清楚，高中的时候我最好的那个女生是我最羡慕又最喜欢的一个女生，我就是想要和她成为朋友。但后来我发现我疯狂的想要和这个人做朋友，就当时我们两个干什么都要在一起。为什么我最近特别喜欢看我的天才女友，她已经出第四季了，包括那个书我也去看。
因为让你想到了
就是
这一段，
这种致命的吸引力，就是这个人他活成了你想活成的样子，但是你又会觉得他怎么能这么无所顾忌，他怎么能这么优秀，他怎么能这么天才，他身上的那些特质我没有，所以你对他爆发出的那种情感又很复杂，就是首先他会投射在我身上，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平庸且无趣的人，我就会恨我自己，我也会觉得你凭什么可以如此的，我都无所谓。但第二点就是他又对我有致命的吸引，所以当时我可能就是一个小跟班的状态，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有点像爱情了，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你刚用了一个词叫刻骨铭心。
我都忘了这样的一种友谊的形态，我觉得是不是在女生里面，女性友谊里面才会比较典型，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男生就是哥俩好打篮球。
哎，我觉得是的，因为女性的情感天然会更细腻的多的多的多。不是有个说法吗，说男生只要喝一顿酒就是兄弟，只要一起什么打过篮球就是一辈子的朋友。但对女性来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要经过很多的微小的 moment， 还有你自己内心的一些内耗也好，想法也好，各种各样的情感掺杂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物种。
是的，而且男性就是你怎么能抢好兄弟的老婆呢？如果比如说你和这个人喜欢上同一个班花校花也好，那你们两个一定不是朋友。但是从古至今，从我们的人生经历还有很多的文学影视作品，你会发现越好的两个同性朋友越容易
喜欢上同一个男生，
同样类型的男生，但你们又是好朋友。我和我高中的那个闺蜜就是我们两个永远喜欢上同一个男生。
我高中的时候也是，
但我们还是好朋友。
我们也是，后来那个男生被证明是一个有点渣男，被我们俩都从生活里除名了。
没错，
真的是我高中的那个朋友。
你会发现流水的男的都不行，你们两个还是最好。所以友谊的形态，刚才我们说了有那种物理距离很近的发小，我说的是女性友谊，还有可能是我们在高中，像杨一说的，你们在实习阶段或者在研究生的时候一起熬夜写论文，彼此支持的那种革命友谊。还有一种就是我说的你们两个这种交织的复杂的，彼此又彼此致命吸引。
而且你喜欢，你们俩喜欢同一个男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吃的是哪个人的醋，你到底吃的哪个人的醋。
还真的是，就是对，我到底吃的是哪个人的醋。这种友谊叫什么友谊？它不是革命友谊，也不是物理友谊，
还是很纯粹的友谊。你可以把它叫，我前两天刚看到一篇文章，这种应该叫激情友谊。
激情友谊
passion， 激情友谊
就是我
就是轰轰烈烈的，真的是轰轰烈烈的。谁说友情不能轰轰烈烈呢？
对，轰轰烈烈的友谊就是很像，为什么我就是又要拿到我的天才女友里面来去说，就是你们两个彼此那么的不同，但本质上你们两个又是同样类型的人，正因为你们很像，你们才有那么多的争吵，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那种迸发出来的 passion。 所以这样的友谊我觉得才能叫刻骨铭心。它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在某一个阶段上你不是你，但是他活成了想象中的你，你们彼此有彼此的吸引，也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你的人格。所以你看，我觉得友情真的是怎么能对友情祛魅，友情的这个论题里面比爱情还要宏大，它有太多太多类型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你这样就又让我想到我的 也是工作中之后的一段友谊。其实我可能在那个角色里是你说的好像看起来 maybe 闪闪发光的那一个，然后就有一个工作中碰到的女生，我就是能感觉到她对我的一些有一些小的崇拜，然后又挺想靠近，然后她又想对你好跟你亲密，正好我们有工作上的一些交集。然后因为友谊这个东西大家都很需要，而且只要感觉到了真诚，又有一些三观相同的地方，又有一个物理的环境，很容易你们俩就关系很好。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每次去到深圳出差，可能我们都会见面吃饭，可能还会去按摩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工作之后，我待会儿还有个话题想要和你交流，就是工作之后还能交到朋友吗？或者说工作之后交朋友容易吗？
嗯，
我觉得很难。所以我非常珍惜我和他工作之后的这一段因为各种原因的友谊，而且我明显感觉他是更热情的，就是可能像你说的，他很想跟我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事实又证明我又错了，又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项目离开深圳，然后再加上他的工作有一些变动，然后就是其实慢慢的之后我会发现他也是突然有一天就不再和我联系。我是真的当时我还有点真的是有点难过，因为这个是我工作之后认识接触并且交付真心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才想和你聊。就是工作之后你觉得交朋友难吗？我觉得很难。
我想先说一点，就是我还挺能理解你说的刚才的这段友谊里面，因为我当过那样一个去仰望者的角色，我更能去带入他。可能就是因为对方的闪闪发光，或者你是在一个授予者的一个位置，而他可能在一开始在这段友情里面是更多的付出者，所以你的一些看似不经意你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热和光，或者你的一些表达会灼伤到我们，他可能有无数次在你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被刺伤的瞬间，他才会慢慢的心灰意冷到离开这段关系。我在里说并不是说谁对或者谁错，那这样其实也是阶段性的友谊，就是因为你散发出的某些特质让他去疯狂的迷恋。但是其实友谊的这个天平最终还是要找到你们彼此的那个砝码，如果他失衡，其实这段有点像爱情了，当一方一直在发现他在更加失衡的那一方，他维系起来也会很累。这个可能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就是你们彼此吸引过，你也给过他去回馈，但是你们彼此并不是同一类人。
我大概深思到你说这个点了，因为我想起来很多一些瞬间，比如说因为我工作之后的友谊其实对我来说可能会相对困难一点，我们待会儿可以小小讨论一下
我要聊的。
对，因为我觉得友谊本来就是首先它得是纯粹的，然后你们是互相靠近吸引，然后互相发自内心的去对对方好。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是前次聊了这个礼物我就想送给你，
对，
就是这种很纯粹的流动。所以工作之后因为掺杂了太多的物理的东西，和特别是很多同事一个圈子里的这种战友，你很难分辨是因为物理你们走到一起，还是说因为纯粹的彼此的吸引。而且你也说了大家的时间都有限，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定义工作之后的那种战友是真的友谊还是友情。
对，
但是像刚刚我说的那位朋友，他就是每次过节或者什么之类的，他都会认真的给我准备礼物，不是那种月饼，他可能是圣诞节他要给我买什么娃娃之类的，或者是春节他要给我写信什么之类的。我真的挺感动的，因为在工作之后这个非常纯粹。
对，
我一开始还比较慢热，我后来感受到这些之后我也会给一些回礼，就比如说我也会送他一些东西，或者说他有一些关键的很想要的我也会买给他。所以我在我的概念里我们肯定是突破了什么战友情类似的这种友谊，
更往深一步，
往深一步去知道他的感情的情况，彼此的这种家里的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深入的。但是确实像你说的，应该就是他对我可能有一些更多需求的时候，我确实没有能满足到他，可能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边界感吧。就因为没有办法，就即使是友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你也没有办法去承接太多。
而且由于是他本身，我能理解到他就是他带有一点点的不平衡感，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感。如果他本身内心是足够有安全感的，你的一些边界或者疏离完全不会就是 bother 到他。 他会觉得无所谓，但是正是因为他一开始被你强烈的吸引，他隐隐的有一种不配得感或者卑微感，你的一些冷漠才更会加倍的给他带来伤害。因为我是懂的，我是能理解他的、
对，然后因为在我的角度、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热情了，因为你看我对这段关系的定义是我在工作之后很少交到朋友，所以我挺珍惜的。然后他有一天非常突然就离开了。
对，我们聊了很多消失的友谊，我们聊了可能因为你们是发小，物理距离接近，到彼此再去找回来，发现他只能存在于童年的那种美好，或者是说在上学的时候，我的阶段性的研究生阶段的革命友谊、战友情，或者说像杨一说的这种，到后来你们彼此也尝试过想往更深的一步去走，但发现确实就是彼此没有到彼此的那个节点。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都成年了，彼此对于彼此留的那个保护的余地要更多，都没有发展成最后的友谊。这也更加说明了真正的友谊，一生的友谊是很难的，是很难得的，是很珍贵的。所以工作之后你要问我有没有友谊，我想和你还想和你小小的探讨一个现象啊，就是搭子。我工作之后没有再交过新的朋友了，我可以是这样和你说友谊，但是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搭子、而且在我的三观里面，搭子的地位没有就比友谊重，因为他们都是承接了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中很重要的那样一部分需求的。你有没有觉得搭子的这个词在现在的互联网，就是大家从一开始讨论到现在，大家都还蛮认同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我对你说这个词，我想其实我也有很多搭子、比如说但都是偏兴趣之类的，比如说有羽毛球搭子，有麻将搭子，或者什么德州扑克搭子，旅游搭子之类的。
对、
但红红可能有更多。我其实初听下来，我觉得搭子接在刚刚那一段友谊之后真的非常好，因为它让我非常感受到了一种区别，就是搭子其实是一种没有负担的，
对，
无需患得患失的，你可以来去自由，没有任何期待的一种很有边界感的友谊。
你们之间没有那种 commitment， 也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和压力。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的搭子可能是更偏向于兴趣那种的，这种话就完全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搭子就是基于兴趣而产生的、你把谜底和谜面说到同一句话里。
对对对，
正是因为我们现代人有太多的角色了，我上班就是一个小牛马，但是我下了班可能就是要驰骋。你像跑步最多你需要跑步搭子啊，你吃火锅你也得火锅搭子吧，
对，
不然
不香啊。我们之前有一桌人打麻将，然后坐下来八个人两桌麻将，有两个人说我不吃辣，然后我们六个人就啊，觉得这顿火锅吃的索然无味。
你一个人吃火锅，那时候我看了一句话叫什么，火锅是一个人的冒菜，冒菜是
一个人的火锅。
对，但是火锅也需要搭子，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去吃火锅那就是冒菜，那就不是火锅了，对不对？但是这样他就把我们的生活切分的就像钻石一样，钻石有很多面，但每一个棱面它都是光芒四射的。所以在现代人，我工作之后认识的这些搭子，他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很优秀，至少你们是同频的，但彼此就是大家都约好时间地点，我们出现，出现完了消失，彼此不会说哎，你又交了这个朋友呀，
你又交了那个，甚至你如果不出现你稍微说一下，如果不影响出行也没事儿。
对，
就凑在一起热闹热闹。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之所以现在这么的流行，这么的重要，就是因为其实友谊本身还真的是有，无论多深或者多浅，还真的都是有一些别的情愫在里面，特别是女生。那搭子就是一种天然真的没有任何负担的一种舒适，一种有边界感的舒适。
友情你会为之所伤。其实今天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去讨论一些在所谓的友情里面感受到被刺的瞬间，我觉得肯定有，我会有，
有必须聊一下。
那你先说，你有没有那种在友情里面感受到友谊的被刺的瞬间？
我觉得就还真的是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在一个班上，然后互相学习上各种互相帮忙，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考好一些，优秀一些，然后成为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当时不是大家一起在保研嘛，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在真正的竞争出现的时候，有的人真的就是会在背后做很多的小动作。像对我来说，我一直是鼓励我们大家想要追求一样的东西，我们就 形成一种良好的竞合关系，其实这个是友谊的最高境界，就是竞合关系。我们是竞争，是合作，但是我们也是互相为对方好。我们知道我得到一个东西或者我付出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如果是你得到而不是我，我们就互相去祝福。这个我觉得是友谊或者占有的一种相对高的境界。
嗯，
然后大部分其实我周围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大学那次是真的被伤到了，是因为我们关系很好，互相一起学习，甚至他还会给我讲讲题什么之类的，就是，
你是把他当朋友的。
我是把他当朋友的，当时大家都会有一些规划，比如说像我就是想要保研，
嗯，
然后他对大家说的是他要出国，
嗯，
然后最后呢，最后保研的结果下来之后，他保研排第一，
嗯，
我会真的觉得被背刺，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告诉我，或者是你可以说你也有两手准备，或者是你也会考虑这个事儿，咱们就一起去努力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我觉得都没关系。就是我也不会说因为你要保研我要保研咱们是竞争咱们就做不了朋友，或者我就非得干点啥动作，我不会，我本来也不会，我很珍惜这个友谊。 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我和我的那个小姐妹，虽然我高中没有同班的那种很好的友谊，但是我在隔壁班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俩喜欢上同一个男生，我就直接退缩了呀，因为我觉得友情重要。
嗯，
一个大家都刚有一点喜欢的人不值得我放弃我一个蛮好的朋友，就因为我是这样的。所以在我的脑海里，如果你也想保研，那我们就互相合作互相支持，争取一起保呗。
嗯，
但是没有，就结果出来的那天所有人都非常诧异，说啊，他这个是第一名。
我要问你两个问题，杨一。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把他当做朋友了，所以你觉得被背刺的那个点并不是因为他是保研第一你是保研第二，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把他的这么重要的人生规划告诉你。
对，
他欺骗了你。
对，
你把他当朋友，你有那种背刺的瞬间。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接着我们刚才聊的，如果你们不是友谊，你们是一个学习搭子，这个搭子没有告诉你，你还会生气吗？
可能真的不会生气，最多会有一些隐隐的波动。
对，你不会伤心，你只是说靠这个搭子以后我不理他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需要搭子，你有没有发现？就
哎呦，真的
是
完全没有负担。
所以我为什么要讨论到被友谊背刺的瞬间？我绝对有，因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你听到这里了，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讨论。对了，毕不了业的听友群，大家可以看 show notes， 我们的群里面大家的讨论还是蛮热烈的，或者在评论区留言，可以去留一些你所认为的被友谊背刺的瞬间。但后来我就是自己在家里面想，就包括我爸也跟我聊，他会觉得他的哥们儿背刺了他，就是他哥们儿有个重大的人生事件没有告诉他。一切一切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设定了别人因为和我们感情的存在所以他不能这样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设定是我们做的，和对方没有关系。当我无数次的认定了我不能设定任何人不能对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越来越不会被友情所伤。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这就意味着我的心越来越封闭了。
对，我刚刚就想说这样的一个两面性，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事件是因为我把他当做朋友或者好朋友。其实我工作之后还遇到过一个刻骨铭心的背刺，可能不多赘述了，就这两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说明我真的把他们当做我的好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一定就是互相有 support 的一些力量，你也给予了你的真诚，所以你一定不希望他只是把你当搭子，你肯定也希望双向奔赴，所以背刺之后才会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其实还是会鼓励大家去识别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友谊，通过更多的方式去经营它，去有一些仪式感也好，或者有一些真心的交流也好。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天天聊天不是友谊，每天一起写作业不是友谊，甚至他给你讲题也不一定是友谊，他一定是要更希望了解你，支持到你的很多瞬间，这样的双向奔赴额外花了时间，那个才是真正的友谊。
对，说到这里我也就特别想聊一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友谊的脆弱，我们聊了搭子，我们聊了阶段性友谊。就是正是因为你看杨一刚才说到了瞬间，说到了其实瞬间的同义词你知道是什么吗？虽然它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瞬间的同义词是永恒。
嗯，
就是因为我现在去想到我那些我觉得我可能是一生一辈子永恒的友谊，都是因为它有那么两三个刻骨铭心的瞬间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心里。这种友谊也不用预设了，这种的不用预设就是比如说有一类是搭子，我完全不会预设他不能对我做什么。那还有一类的不预设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他将来对我做了什么，当然我相信他不会对我做什么，我都会把他当我的好朋友。
嗯，
这样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就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这里我那天看到一句话也还蛮感动的。我还想问问杨一，我在工作之后，正是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首先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那样的伤害也好，或者我们成长了，而且现在大家的节奏也都比较快，我们工作之后真正交到真心朋友的机会并不多。而且那个时候我还看了一句话，就是人的就是全身的细胞，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科学考证啊，但是还蛮青春疼痛文学的，但我觉得还蛮打动我的。
快说说。
就是人的身体的细胞每过7年就全部轮换一次，就是你身上最长的那个细胞7年之后它也是代谢掉了，重新生长出来了。所以也就是说每7年可能就是一个新的你了，所以你要额外珍惜那些和你保持了友谊超过7年以上的朋友，因为这意味着在每一个你的人生阶段，你们都彼此选择彼此承接成为了朋友，相当于你在你新的生命你重生的那一瞬间，你们还是选择彼此成为了朋友，所以你们就是生生世世的好朋友。你人生中我们现在30多岁，你超过7年的朋友，不是熟人也不是搭子不是闺蜜，超过7年的朋友多吗？
不多，我觉得只有4-5个。
嗯，那也比我多。我觉得我超过7年，我那天特地数了一下，可能是4个。嗯，也就这样。所以到今天我也想去聊一聊，就是什么样的友谊它会突破了哪怕这样那样的界限，它突破了物理的界限，你们可能不是时常在一起，突破了交流频率的界限，你们可能不是天天的在微信聊天，但是是什么点什么 moment 让你觉得你们会是一生的好朋友。
这里我正好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最好的朋友，我可以说一下我初中的那波发小，其实我们那波发小有6个人，
嗯，
但是理论上大家也都会经常聚嘛，我刚刚在前面也提到了，但其实真正最好的那6个人里面其实只有2个、嗯、因为我发现每次我最最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而且他们俩是最牵挂我的，也是最盼着我跟我一起不管干什么待着就行。我不是说我去年失恋了吗、嗯、这个只是一个很微小的瞬间，然后我特别痛苦，然后
不微小，失恋是人生大事，
对，然后我就非常难受，然后他们就说哎那你没事回来，我这儿你待2星期，那个谁那你再待2星期，你好了你再说，然后就是那种遇到事儿他们就说那你回来嘛，你回来嘛，就是那种有时候其实家对我都没有这种感受、嗯、就是有时候我并不会，我特别难受，我妈说你回来吧，我就想啊回去干嘛，但是我特别痛苦的时候他们俩跟我说你回来吧，我就会想我靠那我不舒服了，我真的要回去跟他们待一待，而且是那种除了去年失恋之前还有更多更多的瞬间，确实是我的人生每一步他们都在看着。有一句非常老的话，就是真正关心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他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他们俩就是这样的。不管我是什么，不管我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我真的在外面干嘛了，或者哪天我就是一无所有就回成都了，他们都会说你快回来吧。
这句话虽然很土，但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真正的好朋友，你看为什么你和那个在工作场所认识的人没成为朋友，就是因为他已经预设了你的工作的一些成就走到你的身边，和你现在这些身边的一生的友谊，他可能已经完全脱离了所谓的社会角色或者你取得的社会成就，你们就是注定由无数个瞬间交织在一起，要陪伴彼此一生的。
对，而且他们俩也是
人生友谊，
而且他们俩也是毕不了业的忠实听众、嗯、然后他们听完之后也会跟我说一些有的没的，比之前会交流更多，大概意思就是哦，听了这个播客才发现你之前那么努力那么辛苦，就是有那么拼的一段时间，然后接了一句说但是我发现你对我们的需求也是有求必应， 嗯，就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一直觉得我最好的朋友，我就是要对你句句有回应。嗯，他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我没想到你经历了那么多，他说我以为你比如说什么宝爷
帮我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其实你那时候也很累了 对吗，
他说我以为你什么保研工作或者说之前好像混得还可以是毫不费力相对轻松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比较相对比较厉害，同时我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从来是什么不含苦不含累，不会去那样交流。他说我以为你是相对挺轻松的，没想到你背后其实是付出了很多，而且你也那么忙，你都没有时间睡觉。然后他说、但是我发现你对我是句句有回应的。
嗯，
然后我们就是
彼此的感情
又升温了，
又升温了，
真的很感动。
所以友谊少，但是你看他一定是有两点的，一点就是你们三观要契合，而且是脱离了所谓的社会的某些角色形成的一种紧密的同盟。第二点就是要你说的双向奔赴，还有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们可能联系没有那么多，但是在人生一些很重要的瞬间 moments 他们都没有缺席。如果你在这里让我去想到我可能成为就是我人生中就是无论他们以后怎么样或者我怎么样，我都相信他们都会在我旁边，我在他们面前我可以是现在的我，我也可以是以前的我，我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的我，我都是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的话，就是也是因为很多瞬间让我觉得我们可以是那种不彼此做预设的好朋友，我已经不预设你不能对我做什么了。这样的好朋友我也说一下我的瞬间吧，有三个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上海机场去见面的那个朋友，还有两个朋友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我们十一的时候还要和其中一个好朋友一起去欧洲，去法国，去瑞士。
太开心了，
我知道你在听，就是为什么我脑海里就是每次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毫无余力的去帮，就是我都想到在那一个瞬间他们在我的生命中。第一个其实就是我在大四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也挺忙的，就是也是读研究生啊实习啊考试啊，而且那个时候我的体质不是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我住在外面，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马上要有一个特别着急的面试，然后但是我那天半夜我们是一起住在朋友家，我永远都记得，然后我半夜就肚子疼，然后就来大姨妈，而且我属于那种气血就当时也不能说气血旺，就是大姨妈来的特别特别多，
嗯，
然后我肚子又很痛，然后半夜的时候我就醒了，但我第二天早上还有面试，我记得特别，然后当时那条整个的床单就是被血鲜血染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着急，而且当时我没有住在宿舍，我们是在外面租了房子，房子是有房东的，是因为当时是期末的时间我们要学习要考研，所以最后还是要给房东去还那个房子。
嗯，
但当时我就是肚子又痛，然后马上就是
要面试，
对，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他就直接就是他说你快走吧，他就把我往卧室往外推了一把，直接把我那个带血的床单拿起来就放到盆里就开始给我洗。
哦，
这次我去上海我们也见面也吃饭了，然后我还去吐槽他，我说你这个婚到底结不结，因为他也是有个相恋多年的朋友 男朋友哎也没有和我说怎么回事，然后又就说要结婚，他们已经在一起七八年了又不结婚，我还说他，我说你有没有想好，但是每次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我都想到那个瞬间，就是我那个红色的床单被他用他的手就放在盆子里面，就每次我想到那个瞬间我就会觉得我也要去对他好，就有很多这样的瞬间，然后我们彼此交织，我会觉得他会是我那个不做预设的朋友。还有一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他是我的舍友嘛，他其实就跟我的另外一个妈一样，因为我年龄偏小、自理能力又差，就是我现在想到他的身影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那种临行密密缝，就是我经常裙子就破一个洞
然后他给你缝上，
要不然就开了一个线，我
天哪太暖了，
我背着书包都跑了，他说你跟我回来，就揪着我的裙子，他说你这个破一个洞就跟我妈一样，
太暖了太暖了，
要给我缝，就是都是这些瞬间。而且我记得当时我熬夜嘛刷夜，每天晚上回宿舍已经两三点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支气管炎要咳嗽两三个月，那个时候大学又没有不能用电器，他就是在哪在微博上看了一个偏方，就是盐蒸橙子是可以治咽炎，他用那个橙子用热水给我煮，要煮两三个小时给我放上盐，然后他会给我写个小纸条说 你回来了我已经睡了，但你两三点的时候去吃那个橙子。因为这些，所以在他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笔担保，一笔抵押，他说我可能需要你的身份证，我二话不说就是一秒钟决策都没有做，就帮他去做了那笔抵押和担保。
天哪！
就所以就像你说的，友情是双向奔赴。那第三个瞬间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我们每周都见，就是在我研究生去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哎，就不说了，就是那些瞬间，就是你知道同性之间在凌晨的便利店，他拿着电脑帮你一起去找资料，帮你说这个东西我帮你想到了一个理论，你可以用它去做你明天的答辩。而且当时他在德国，我在深圳，我们两个隔着时差连着网在讨论同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那种密度，你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用他自己的一切想为你的人生去做一些努力的时候，不为其他，不为你的社会角色，就是因为你们是好的朋友，那我肯定也会用我的一切去支持他。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他们现在都是我一生的朋友。
哎，这让我想到了，我觉得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友情真的很多时候是比爱情要浪漫的瞬间，因为友情女生给女生的那种支持，因为只有女生才知道女生想要什么，女生给女生那种支持真的是非常的深厚、
嗯、
就是你能感觉到你既被她托举了。
对，
因为你说的时候我都已经脑海中也浮现个无数的瞬间，就是我怎么样对我被我的好朋友托举，或者是我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在托举他们。所以我这里特别也想聊一下，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女性的友谊是一种非常 powerful 的，能够真正去在你困难困苦黑暗的时候去支撑你前行的一种力量。
我完完全全的同意你刚才说的两个词，托举，就是我都想象不到如果我的一生中没有这么伟大的同性的友谊，我能不能坚持到现在去经历过。你看我们30岁觉醒聊的那一期，一个女性在从她的少年时代走到她的觉醒，她要经受多少的社会的陷阱也好，经受多少坎坷或者伤害也好，没有这些出现在你生命中有力量的女性友谊的托举和滋养，我感觉我这颗我已经枯萎了，我没有办法成长到现在。所以女性友谊这里，因为我不是男性，我也不想带评判，但我确实从身边的感觉来讲，它比男性的友谊更复杂更深厚。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身边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女性，至少我和我现在的好朋友就说咱们老了要
一起
养
老。天哪，你不知道我一起养老的朋友有多少个，就是那四五个。
嗯，
就是那四五个，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7年以上的彼此之间知道感情很深厚，而且你说了不做预设。其实你说不做预设，我就想到一个点，那就是非常的有安全感。
对，
因为你在很艰难的时候，很紧急的时候，你找到他，他托举过你，你就知道你是真的出事了，或者真的有很需要他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的来帮忙。
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金牛座，又是一个比较就是保守的性格，我是很，虽然我平时花钱大手大脚，但是我其实是比较不喜欢别人找我借钱的。但是我和你说的这些不做预设的朋友，我都借过钱，就是有金钱上的往来。虽然这个不代表什么，但是最后就是因为你敢不做预设，你知道你就算把这个钱给他，他只要还在，你也有这种安全感，他不会坑你的，他会把这个钱还给你。但你也愿意，就算他还不给你，你也愿意去无私的帮助他。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女性之间我们就可以去聊一起养老，将来我甚至和我的姐妹在那个群里面一起看养老院，一起说我们老了以后，我们老了以后就要一起喝奶茶打麻将。
你知道我和我朋友说的都是什么？我说那我要好好工作，以后我在丽江买一个养老院，大家一起去住。
我也要住。
你也要住，你来住，你来住。
但是我想问男性听众，你们会和自己的朋友要一起养老吗？我就觉得不是，因为我身边认识的直男朋友，他们都说我要生个儿子，我要让我儿子给我养老。
我觉得男性朋友可以把这个部分打在评论区，因为我和红红，我在想我们为什么没有聊男女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是这个话题很难聊，而且聊着聊着
难以界定，
难以界定
你到底是蓝颜知己还是革命友谊。
对，所以我们聊的是同性之间的友谊，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男生，我们真的不了解，就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起打篮球喝喝酒，或者是一起讨论女生，姑且这么说。所以大家如果有很亲密的男性友谊的瞬间，也欢迎给我们评论，让我们都去了解一下 真实的，可能也有很有力量感的这个男性之间的友谊。
如果你还想有更加深的讨论的话，也欢迎添加毕不了业小助手，就是毕不了业的拼音全拼123，去添加小 B 的微信，小 B 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大家可以一起友好的去讨论。那么这样一期关于友情的讨论就先到这里。其实到最后我想说，不管是阶段性友谊也好，还是搭子也好，还是我和杨一最后聊到的那些温暖我们一生陪伴我们一生的友谊也好，它都是丰满了我们的生命人生，都是我们在成长阶段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上去丰富了我们，饱满了我们，滋养了我们的这样的关系或者缘分。所以我们都要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它吧，就哪怕它是流动的，我们也不至于说去媚，因为至少在那样一个瞬间你们是彼此需要过的。而且我也希望毕不了业也能够当大家一个电子的好朋友，电子沐浴露，电子褪黑素，我们也是，我相信也是流动的，因为有朋友听就会有朋友不听，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是那个温暖你陪伴你的那个电子好朋友。
对，然后聊到今天的最后，我就真的是会想再感叹一下，就是友谊中的双向奔赴。因为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失去，不管是年幼的还是成年之后的，甚至工作之后我们很珍惜的情况，都有很多让我们难过的伤心的失去的瞬间，让我们知道友谊这个东西是非常需要，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都是因为你是你，所以我才去珍惜。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也可以把这一期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和他表达一下，其实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双向奔赴，因为很难得，所以想要和你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是的，友谊是需要经营的，等这期出来了，我就要分别发给我的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20期啦，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拜
拜。
拜
拜。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